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我们正在分享先知耶利米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的是先知耶利米的安慰之书，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的31章。那么，因为时间的缘故呢，最后一点我们放在今天来讲。那么，为了让大家呢，这个听的、看的，更清楚，所以说我就把它单独的列了一个单元，安慰之书之三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只是来讲几节经文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31章的31节到33节。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，写在他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。在耶利米书第1章的第10节，当耶和华呼召耶利米成为先知的时候，他对耶利米说：“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实行拔出、拆毁、倾覆，又要建立灾止。因此，耶利米继续了以前的先知所有的传承，他宣告并述说审判，所以许多的人，特别是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讲的审判的信息多一些。啊，讲到的那些积极的信息少一些，特别是像建立、栽植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这并非是耶利米全部的工作。神的审判并不是最后的断语，不是最后的结局。在这里，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：神的怜悯、神的信实总是超越他的愤怒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切记的。所以大卫深知这一点，他说：“神是有慈爱、有怜悯的神啊，我愿意落在神手里，不愿意落在人手里。”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。在审判之后，神要重建，神要更新。所以说，这个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到33节，耶利米预言了以色列未来的盼望。那么这一段盼望的信息，就写在第30章到33章。被称为叫安慰之书，也有人称之为盼望之书。而31章的31节到34节提到了新约，可能许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，整本圣经啊，称为叫新旧约全书，而这个 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以什么为依据呢？旧约31章31节到34节为依据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，这个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，耶利米书所说的新约是在旧约中最为深入的神学的洞识之一，洞就是洞悉啊，洞就是洞见啊。那么也是耶利米的神学思想达到了成熟的最高峰的记录啊，所以这个新约呀，可以说是，是耶利米书的精髓。啊，所以说它是这个，中心中的中心，啊，感谢主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啊，这个31章31节到33节，它是一个行文啊结构，这一个行文结构就是我们所说的平行交叉结构，啊，它是前后呼应的。比如说，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那对应的是呢，在那些日子以后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按照原文啊，我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。那么对应的呢是33节，但是这是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。那然后说，他不像我与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。那么这一个对应的是耶和华说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而这个交叉点啊，这个中心点就是那时我拉着他们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。这个是中心点，啊，在旧约里的中心点就是神拉着以色列民的手出埃及地，在新约就是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，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啊，所以说呀，这个旧约和新约，它讲的是一个真理，啊，都是讲到了这一个救恩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必须要清楚而且把握的。在旧约中提到了新约，只此一处，啊，你在写以赛亚书里看不见，你在以西结书看不见，你在这个但以理书看不见，在小先知书当中也没有发现，所以提到新约只在一处啊，就在此啊，就在耶利米书31章。那么在将来这个约的里面，新的要素是指什么啊？究竟新在哪里啊？这个新的要素它是什么？比如说，耶利米书31章22节，在这里说，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这里新约的新。它在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，一个是指新鲜，一个呢是指复兴，它有2层意思。所谓新鲜，就是不为人所知的，未曾听过的，未曾见过的，未曾用过的，这是他的第一个意思，啊，就是全新的，啊，是崭新的，这是他的第一个意思。那第二个意思呢，是一个为所有人所知， 为所有人所领受，但是呢，神却使他重新有了活力，重新为神效力，这是他的第二个意思，所以说是复兴的意思，啊，所以他有这么两层意思在里头，啊，第一次意思呢，第一个意思是从来没有听过啊，是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，是未曾眼睛未曾见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心思也未曾想过的，你在先知书里你看见这些字眼，哦，原来就指着这个新约说的，啊，非常清楚。那第二个呢，他说的那个心呢，就是说所有人都知道，比如说摩西的律法，啊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，每安息日都要诵读，啊，甚至好多人都会背了，但是呢，他们仍然被罪恶所捆绑。仍然为肉体所辖制，仍然是偏行己路，仍然是悖逆无知。但是呢，神现在就将一个圣善的灵啊，我们用今天在新约的这个背景下说，就是神赐下圣灵了，将神说过的话点活，这个就是复兴之力啊。啊，过去我们看见的，包括你现在读的圣经，都是 Logos，白纸黑字，大家很熟悉了。哎呀，我们读经啊，查经啊，讲经啊，多年了，啊，教会也没见怎么复兴，生命也没见怎么改变，因为你读的都是 Logos。等有一天圣灵点活了主的话，在你的心里，那就成为了 Rhema。你就会经历一个说：“看呐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”这是他的第二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全新，第二个意思是更新，有复兴之意。感谢神。那么从性质上来讲，它是新的，比旧的更好啊！感谢主。那么，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要思想的啊，这是我们要记住的。其实新约并没有废除旧约，而是要成全旧约。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，律法就是旧约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它的总结就是带进基督。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思想的。啊，比如说，圣经说不可奸淫，但是主耶稣说，凡看见妇女心里就起淫念的，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所以这就是从一个外在的行为，进到了一个内心的里面。啊，难怪说我要把我的话写在他们的心上，就说的是这个道理啊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领会的。那么，在讲这个新约的时候，啊，强调新的这个元素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讲一点旧约与新约的相同点，然后我们再讲不同点，啊。那么它有四个相同点，啊，我们简单在这里说，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但是呢，却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新约与旧约的相同点是内容相同。这个内容就是33节所宣告的，它也同样出现在出埃及记的19章5到6节，利未记的26章12节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个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神的心意。啊，当初神造人，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， 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其实就是这个目的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当初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，那么带到西乃山，带到迦南地，其实也是这个目的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可惜呢，犹太人呢背离神，离神而去。那到了新约呢，等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看呐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启示录21章第3节。所以你看见这三个阶段，那么这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的内容。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内容相同，这个内容是一样的。那么，因为活在这样的一个约里，就是活在神与人所立的约里的这个关系，就是神是守约的，守约是慈爱，我们也应当守约。这是一个相互的。我们神有守约的义务。我们也有守约的义务，我们都要成为履约的人，而不是被约的人，所以旧约的百姓有责任顺服神，保守自己在应许之地日子长久，这是在《申命记》30章20节。新约的百姓呢，也有责任顺服神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，常在基督里。这个就是内容相同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相同点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相同点。第二个相同点呢，有一点小小的挑战。律法相同。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叫内容相同，这里讲的是律法相同。新约和旧约其实都是恩典之约，是神主动透过恩典设立的，借着他丰富的慈爱、宽容、忍耐实行的。弟兄姊妹，许多的人认为呢，律法是叫人知罪、叫人死，它是显明的神的公义。是神给人画的界限，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认知，我们必须要领会，我们必须要理解，其实律法呀也是神的恩赐。很多人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，比如说在创世纪的第4章，那里说到一个人叫做拉麦。这个拉麦他写了一首诗，这首诗被称为叫《长恨歌》呀，他说：“若杀该隐，遭报7倍；若杀拉麦，遭77倍。少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壮年人损我，我就把他害了。那假如这个世界到这个地步。”人家伤他一下，割挖了他一只眼睛，他就要了人家的性命，人家损了他几句，他就把人家满门抄斩，全族都杀了，所以神就画个界限，就是律法，如果杀人的他就偿命，欠债的呢就还钱，有人伤了你的眼睛，你顶多伤他的眼睛，对不对？叫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就是烙，就是那个烫别人拿那个烧红的铁器。大家看见没有？ 就神给你画个界限，他伤到你什么份儿上，你就还到什么份儿上，你千万不能伤他的性命，这是恩典呐，啊，不然的话，按照人性来说，那就是毛泽东说的，要把刘少奇踏上1万只脚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你看人的里面的苦毒仇恨，那当初是什么呀？多么亲密的战友，啊，一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。啊，这是毛泽东亲口说的，但是踏上1万只脚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，也是他说的。你看人这个嘴呀，就像两扇皮，翻过来掉过去，所以人是不可靠的，人都是虚晃的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恩典相同，所以神先是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，然后与百姓立约，赐下律法，将来也是先赐下重生，叫人白白诚意，然后再与信徒立约，宣告呢天国的宪章，马太福音的5章到7章。所以说，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。啊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新约是恩典，旧约是律法，不能这样认为。新约、旧约都是恩典。啊，就像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第1章说的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后面怎么说的？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哎，新约也有律法。不过这个律法呢，是写在了新版上，不是写在石板上。我们到了新约，不是不应该守真理，而是更应该受真理的约束，而不能随便。啊，所以说我们仍可以这个把自己放在恩典中放纵自己的情欲吗？保罗说："断乎不可。"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新约是高于旧约的，它是成全旧约的，因为人有所不能行的，神才将新约赐下来。哎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要领会的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，第二个啊，这是这个啊，我刚才讲差了啊。第二个啊，这个是叫这个恩典相同啊，我们就把这颠倒过来吧。恩典相同，那么这个刚才我说的是律法相同，那律法相同呢，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律法。律法呀，就是这个摩西五经。摩西五经，犹太人称之为叫妥拉，翻译过来就是量度的杖。量度的杖就是界限的意思，就是说神给你画一条界限，你不能越过这个界限。好比说，也不能越过这，我这个在讲台上，那我不能够这个满台转啊。这个我们都是老人家，说你这高地方满台转，我们这个心脏受不了啊，我们这血压要飙升啊，你就站在那个好好讲啊。但是有的讲员不是，满台在那儿蹦啊，宋尚杰就是一位啊。所以说你看见他每个人的不一样。所谓律法是给你画一个界限，在这讲台上，电脑就得放在这讲台上，你不能一手拖着电脑啊，一手拿着一个遥控器啊，不可以啊。所以在这里，就是讲到了界限，那么这个界限呢，就是律法。那么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要什么，神不要什么，这个就叫界限，就是表明了神的要求。神要什么，神不要什么。所以在马太福音5章第17节说， 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，因为主耶稣亲口说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点，就是律法相同啊。刚才我讲到的是恩典相同啊，这是三个了啊。第一个是内容相同，第二个是律法相同，第三个是恩典相同。不管是新约是旧约，其实都是恩典。即使是恩典，还有真理的约束，有真理的界限，不能随便啊，不能越过。好，我们讲的第四个点是来源相同。这个源头都是从神来的。那最早的旧约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永远之约。永远的约在创世纪的17章第7节，啊，创世纪的第17章的第7节，那里说到了呢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。那么新约呢，对神的儿女也是一个永远的约，在耶利米书32章第40节，啊，我们大概下一次会提到，所以感谢主。啊，刚才呢，我们讲到了这个旧约与新约的相同点，内容相同，律法相同，也就是真理从来没有改变过。那么恩典相同，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第三个源头都是出于神，感谢主，这是它的相同点。那现在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它的不同点啊，我总结了7个方面啊，我总结了7个方面，就是不同点，究竟新约比旧约新在哪里？哎，你要了如指掌啊，这是我特别跟弟兄的，你要了如指掌啊，因为你是新约的信徒嘛。你是新约的圣徒，所以我们当有一个新约的眼光，而不是呢再回到旧约的眼光。求神怜悯我们啊！首先，我们讲的第一个不同的方面是立约的时间不同。那新约是在什么时候立的呢？我们想过没有？是在耶利米的那个时候吗？不是，耶利米的说的不过是预言，啊，不过是预言，说将来，啊，我要与我的子民另立新约，哎，是将来。那么这个以西结书呢？他说了，他要赐，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肉心，不是实心。啊，也就是我们里头有一个敏锐的感觉，对神的话有一个敏锐的感觉，它可以回应，哎，它可以应声，啊，它可以遵行，哎，这是在这个以西结书也有这样的话，那以赛亚呢，也特别告诉我们在将来的圣山上，啊。遍地都不会伤人，不害物，因为羔羊要与狮子同卧，啊，小孩子要在毁蛇的洞口玩耍，非常的清楚，啊，现在不行啊，现在还到不那个时候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看见，那这个新约是在什么时候立的呢？立新约的时间。我们要想一想它的过程。耶路撒冷灭亡了，圣殿被烧了，百姓被掳了，而且中间有一段400年的沉默时期，神不跟他的子民说话了。结果在这个时候， 耶稣基督降生了，神像这个约瑟显现，在这个异梦中对他说话，神像玛利亚显现，神像当时的这个旷野的牧羊人显现，还有东方来的几位博士，神在那个时段，在那个时候，只是向少数人显现，而不是多数人。其中有西缅，这个公义的先知啊，西缅，还有那个亚拿这位女先知向他显现，只是少数人。神向他们显现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告诉我们，靠人的行为不可能得救。圣殿毁了，祭坛毁了，耶路撒冷毁了，百姓被掳了，而且神好长时间不跟他的子民说话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，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。感谢神，这就是我要另立新约的工作。所以在新约加拉太书4章4到5节说，极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现在你看啊，这个保罗的书信，这对应的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感谢主，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神的救恩裂天而降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不同点，就是立约的时间不同，他不是在以色列人觉得自己行的时候，而是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见自己不行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时间的不同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点第二个不同点，立约的中保不同。我们知道前约呢是立摩西为中保，借摩西立的旧约，摩西乃是西乃之约的中保，但是他纵然曾经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如果你不救这些百姓，那你就在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我们看见摩西有这样的爱心。不是在律法时代的人就没有爱心，这一个摩西，他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，他为以色列的百姓这样祷告，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结果就是申命记的31章29节，在那里他说：“我知道我死后，你们必全然败坏。”摩西还活着的时候，他眼看就要离世了，到神那里去了，他就说这句话：“我知道我死后，你们必全然败坏。”他真是先知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他的结果只有悲叹。因为旧约不能救人，不能救人，人仍然会偏行己路，直到灭亡。而新约呢，是立神的儿子为中保，像希伯来书9章第15节所说的，是借着 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立的。所以，圣经指着这一点，在希伯来书8章第6节说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感谢神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点，立约的中保不同。旧约呢，中保是摩西；新约呢，中保是耶稣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不同点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三个不同点，立约的方式不同。哎，立约的方式不同。旧约是刻在石板上的，但新约是耶利米书31章33节所说的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哎，旧约是写在石板上，新约是写在心板上。刻在石板上的旧约，是为了避免神的惩罚，避免神的追讨，要时刻被提醒。所以啊，就把这10条诫命刻在石板上，放在约柜前。这是最早的时候。啊，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不能犯罪。如果触犯了这10条，犯1条就是犯重条。啊，犯10条诫命，你就要在主面前接受神的处罚，非常的清楚。啊，怕人忘记，就刻在石板上作为提醒，这是被动的遵守。啊，这是被动的遵守，但是新约呢，它是发自内心的渴慕。啊，你像这个可拉说后裔是吧？虽然他的祖先呢背叛神，啊，神做了一件新事，地开了口子。啊，将可拉的后裔呢，活活的吞入阴间。可是他的后裔说什么呢？我的心呐，渴慕耶和华的愿语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所以说呀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他是发自内心的渴慕、追求，并且遵守。这就是不同之处。啊，所以在新约里，马太福音第5章，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哎，像可拉后裔的那一个需要，那一个渴慕，到新约，在耶稣基督里就得到了满足，就得到了喜乐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因为新约是要将律法放在百姓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那如何把话语写在心上？我们想过没有？这个心呐，中国人说的这个心呐，可能说，就摸着这个胸口这个地方，哎呀，就在这里啊，心想事成啊，好多人都这样讲。什么叫写在心上呢？希伯来文可不这样讲。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写在人格里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格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如果写在白板上，用那个不是记号笔啊，普通的那种笔。白板上，你用非记号笔写字可以擦掉。比如说，你用粉笔写在黑板上，用黑板擦可以擦掉，那个叫性情。啊，我们很多人说我是性情中人， 好像是一个褒义的，啊，被人称性情中人，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啊，拍案而起，啊，这个人很直性，叫性情中人。可是性情中人还不行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变化。哎，性情中人是善变的。所以，性情的那个情字要变成格，定格在那里，那就叫性格，那就不变了。所以，这个希伯来这个字啊，这个心就是人格，它就定规在那里了。哎，这个界限不是光用粉笔给你画上的，画上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我就。举个不合适的例子啊，孙悟空还用金箍棒把这个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都画在里头了，画了个圈儿，啊，妖怪一进来金光闪闪，像一面墙，但是猪八戒想出去还能出去，但是这一个界限画在那里，就是圣灵的真理，画在人格里头。一个是圣灵的那一个永久的工作，一个是我们永久的那一个在主面前的信靠。哎，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人格。基督徒遇到难处了，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刚才郭海领的这首诗歌，这个赖特。啊，在他最软弱的时候，他不是远离神，他是更亲近神。哎，这个已经像烙印一样写在他的人格里了，不会改变。这就像保罗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，非常的清楚啊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，啊，人格就是人决定行事的部位，神将他的旨意写在人的心智里，写在人的意志里，写在人的人格里，赐给人守约的能力。所以，在这个约翰一书里，才有一句话说，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哎呀，这句话很厉害，很多的这个律法师，安息日会的就强调这句话：律法不是难守的，诫命不是难守的。约翰一书写得很清楚，啊，我们就是那144,000能守住诫命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没有一个人守得了，不要把那个祖宗都守不了的放在我们的额上。所以说。当我们真的顺从圣灵撒种的时候，就从圣灵收永生，那个果效就是生命平安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。神给我们这个守圣约的能力，守新约的能力，信心是神给的，持守也是神给的，保守还是神给的。哎呀，感谢主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所赐给我的，我一个也没有失落，非常的清楚。”所以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到34节，耶和华说：“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：‘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’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”那现在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我们还在教导自己的邻舍，还在教导自己的弟兄。 有一天等到新约真的实现在地上，地上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，认识神的知识就好像水充满了洋海一般。所以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不需要教导了。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是指什么呀？它指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年龄，不分老少。啊，我们都知道年老的有智慧，年少的呢很幼稚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。可是这里说的是不分老少。哎，不分大小，超越了年龄的界限。第二个大小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阶级的高低。啊，有的人就是平头百姓，就是草民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可能是呢居高位，像总统，像主席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。这里告诉我们的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就是不分老少，不分阶级高低，都必认识神。就如约翰一书2章27节所说：“我们从主所受的恩高长存在，啊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长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”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非常的清楚。这就是活在新约里的当有的光景。啊，这个恩高就是圣灵啊，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就是写在新版上的意思，非常的清楚。好，这是。第三个点，立约的方式不同。啊，那我们讲到的第四个点是立约的果效不同。啊，带出来的这个效果不一样。旧约的律法呀，是定罪的法，虽然是出于恩典。啊，我们刚才说了，神的动机是出于恩典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定罪的法，因为保罗说呀，神要把人怎么样啊？借着他的律法圈在罪里，律法是叫人知罪，叫人死，它是一个启蒙的这么一个作用。因为不知你要说非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你就不知道杀人是罪。哎，非律法说不能奸淫，你就不知道奸淫是罪，它是起到了把人圈到罪里，给神给人画个界限。从神的心意，从神的动机来讲，是出于恩典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律法还是定罪，把人圈在罪里，叫人知道人的结局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新约呢，是赦罪的恩，啊，旧约的律法是定罪的法，但新约的这个律法或者说新约是赦罪的恩，这就是34节的下半节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所以，加拉太书3章22节到24节这样说：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，在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非常清楚，这是立约的果效啊！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啊，立约的果效不同啊。现在我们讲第五个不同点， 立约的凭据不同。那么这个凭据的决定性的差异在哪里呢？啊，决定性的不同在哪里呢？是立约的写不同，这是核心所在。立前约的时候是用的动物的血，啊，如经上所记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这是出埃及记24章第8节，非常的清楚，是用的动物的血，羔羊的血。但在新约呢，却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而立的。那就是马太福音26章28节，主耶稣亲口说的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啊，一会儿我们就要掰饼纪念主，啊，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主给我们的新约的立约的凭据。好，我们讲第六个不同点。是立约的实行不同，在这里可能我们要稍微多说一点。那么，在出埃及记的24章的第7节，因为摩西呀、将约书念给了百姓听，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的百姓是怎么反应的呢？他们是这样回应的，他们说。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这个旧约呢，就立定了。那他们说的呀，心急口快啊，啊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他们有没有遵行呢？没有。啊，摩西还没下山呢，他们就拜金牛犊了。是不是啊？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。所以，神说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啊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耶利米书31章32节的下半节。那么，行为的约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呢？就是在他们制造金牛犊偶像的时候，他们。在亚伦在众人眼前宣告，说了一句话，非常得罪神的话，就是在出埃及记32章第4节，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啊，你说亚伦也跟摩西同工那么久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又不是没有经历过，又不是没有见过神。他说这是领你们出。埃及的神，他指着金牛犊说的，结果就向金牛犊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这个就是属灵的淫乱，这个就是背约呀。所以说，神说，我既是他们的丈夫。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个旧约就被毁了。啊，所以神最初是与亚当立约，不可吃分别树上的果子，亚当破坏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，也单方面的毁约。啊，现在我们看见是。立约多方便呢！哎，这个几国到一起就立约了，还没2天呢，就单方面毁约了，就这个。所以说，我们看见人是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现实的情形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那么摩西看见他们拜金牛犊。他就把立约的法板 从山上怎么样呢？扔下去，摔碎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一个多么可怜、可悲的一个结果啊！这个就是悖约，就是毁约。在西乃山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约就毁了。虽然后来神吩咐摩西再呢找一个石板来，再把神的话写上，也不过是提醒以色列人被动的遵守，可是他们却偏行己路，离神的话，离摩西的律法越走越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在旧约里，我特别看见那个所罗门，当他最鼎盛的时候，他曾在这一个祭坛上献多少祭呢？1000多牺牲，厉害呀！我估计他的罪不少，所以他才献1000多牺牲。可是他的父亲大卫却不这样认为。在诗篇51篇第15节到16节，大卫是怎么说的呢？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哎呀，我觉得大卫真是个灵窍通达的人啊，他真是通透了，哎，他说什么呢？献祭的制度不过是甄事的影儿，这对当时的大卫的悟性来说，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进展啊！不是很多人喜欢革命吗？其实这才是革命性的进展。他犯下了致命的罪以后，在最绝望的时候，他领悟到了神的恩典。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，他懂得了因信称义，感谢主，非常宝贵。但是在前约里呢，也只是遮盖人的罪，但是到新约里，主耶稣的宝血不仅是遮盖，而是洗净我们的罪愆，感谢主。在旧约里是要靠自己的生命去守律法，那肯定是守不住的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。而在新约里是依靠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哎，我们就可以呢住在基督里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啊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讲的第七个点，也就是最后一个点，立约的时效不同。啊，这个不同点是立约的时效。在旧约呢，大祭司为了赎以色列的罪，他们是一年一次进到会幕的中心就是至圣所，向神献上赎罪祭，这就是大赎罪日，啊，一年一次，还得要带着羔羊的血，才能进到里头去。那么，到了新约就不是这样了，啊，那么为什么会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呢？分割的起源啊，这里有3个小点，我要提一下。分割的起源，人与神分割，根本的原因就是罪。罪使人与神隔绝，对不对？啊，场所就在伊甸园，那是人犯罪与神隔离的开始。第二个，分割的结果是给人带来死亡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首先，这个死亡的意思就是隔绝，神与人隔绝。那到了亚当身上，那就是不管他多长寿， 最终难免一死。所以说呢，亚当活到930岁就死了。再然后，罪的果子越来越深化，那就是他的长子亲手杀了他的次子，弟兄相残。啊，这是我们看见分割的结果。第三个就是和好，怎样才能和好呢？人的罪恶被除去，神和人之间呢，就可以恢复和睦了。啊，我们来看呢，这个35节到36节。35节到36节，那时太阳白日发光。使星月有定力，黑夜发亮，又搅动大海，使海中波浪砰红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如此说：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，永远不再成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不用看新闻。啊，伊朗打以色列打到什么程度？啊，所有的城市怎么毁了？好多的大楼都被摧毁了。弟兄姊妹，也许神的手会更重，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仍要存活，甚至要全家得救。这是圣经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神定规的。神甚至说。太阳、月亮这些定力，谁能改变？谁要能改变日月星的定力，就能改变以色列人的命运。谁能改变？没有人能。所以这就是保证了新约的不变性。所以啊，新约是继承旧约的，是成全旧约的。这就是它的时效，啊，日月星还在，神的定力就还在，神的约就仍然有效，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了解的，在37节又这样说。若能量度上天，巡查下地的根基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呐！啊，不是保罗也说过吗？能不能到天上把基督领下来，或者到地底下把基督领上来？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！若能量度上天，巡查下地的根基，我就弃绝以色列。这爱比天还高，比地基还深，无法测量，没有人能够得上。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他不仅是一个永远的爱，爱我们，他还是一个上下不可及的爱，爱我们。他的爱是长阔高深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读到这里啊，我们这一个小器皿啊，这个小人呐，真的是在主面前激动不已、感恩不已呀、赞美不已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新约不再是局限在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的那个石板上，而是放在了全世界所有信耶稣重生得救的。神儿女的心里，成为得救的凭据，成为得基业的志，这是在以弗所书那里说的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在31章的结尾，就是40节下半节说，相信新约的人是什么光景呢？不再拔出，不再倾覆，直到。永远，哈利路亚！这就是神完全的爱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。